一个传导书的它的这个就是结构，就是说我们就不去仔细看了，简单说了，他就是说这本书它是它的作者的话，没有写个人私，大部分人认为是所罗门，有的认为是所罗门他自己不好意思写，因为他所罗门他自己的名字是有意义的，然后但他自己在。并没有看到他自己在箴言里面说的这个智慧来这个过他的一生。总之就说我们看了这本书，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是一个黄伟章博士的，他的观点是他认为，所以这个不同的人他们所以简经不大一样。他认为这个传达书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像说悲观，而是让反而是看到这个所罗门他虽然看到有这个万事都是虚空的同时，要鼓励我们能够就是说过每天的日子，哪怕是在日光之下的日子，能够活出闪耀我们所的生活。那另外一个就是。
对不起，李斌，能不能请你用 slide mode，我们看得比较大一点在电
对，
话
用
上。
duplicate
你
screen。
是你呀？你现在那个我们会看到你 next slide。
哦，是吧？OK，OK，
用
那
duplicate
我
screen 就可以了。
好，OK，没问题。那我再来试一下哈。
或者你share screen 的时候只 share 那一个。
OK，对，
如果你 share home screen 的话，它会把你。对。
你先 share screen 你的那个 slide，然后再进 share 了以后再点 slide show。
好，我这个是弄错了，稍等一下啊。OK，现在好了啊。
哎，现在好了，谢谢。
对对。OK，好的，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另外一个是，你可能很多人都比较想知道的，叫马友藻博士，他要写这个旧约重担、新约重担。那他的这个观点，这个传达书，他就认为，就是说，我们在日光之下是不可能。就是说，有真正的能够，好像说能够有就是说活出这个喜乐的这个生活所以有点不大一样，就是只不过我是偏向于这个黄一章的这个博士的这个观点虽然我们目前都是生活在日光之下，但是怎样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基督徒，能够在世上，在情况如何，仍然可以有平安和喜乐，就像今天我们是讲的。不过我们这个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来看我们有选择的几个功课，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就是的意思说。就是就是我在这个是就是今生今世，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几十年或者是更长一点，咱们所居住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这个限制的范围当中，凡事都是虚空。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好像说 go over 了，就说有很多事，就是说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在这里其实有。12种虚空，然后有很多是不知道的事情，也有很多所谓价值观等等，我们就接下来看，再简单的回顾一下。那虚空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很短暂的，就好像一个包不住的，就好像一个泥鳅一样，把你抓泥鳅，你可以抓的，但很快就会从你手中滑掉，对吧？或者说一个气，这个空，一个呼出的气，它很快就会散掉。或者是没有意义的那种， 我们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我们只是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是吧？更不用说我们去工作啊，或者是去做任何事情，是吧？这是那为什么是虚空呢？我们等下会再说，讲一下这个原因。所以这里比如说我们都讲了这些所谓的虚空的事情，对吧？想诺是虚空，这个创作或者什么的这个creativity工作是虚空，甚至智慧也是虚空。智慧我们会说智慧的原因并没有两边的，但是这哪怕这个也是虚空，就是所有别的这些事情都是虚空，知道所以有时候凡事都是虚空，知道。那么虚空刚才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虚空呢？因为从这个人生的角度来看，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最终都是归于这个无有，知道。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虚空的原因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时间是有限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就是说脱离我们自己，比如说地心的引力，对吧？也不能超过我们的一辈子的这个年限，是吧？当我们离世了之后，所有的一切也就随之结束，知道。然后也不管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好的不好的，就是结局都一样，死了就一了百了。我们也看到世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有生之年都没法解决的，知道。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很多一生下来就不平等，网上有的时候常常问到这种问题。所以当你看到如果一个我们人一生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生，死了一死就一了百了的话，你就会觉得是很虚空，觉得很绝望，好像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这是一个最主要这个虚空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法就是脱离我们这个有限的时空这个限制。另外这个虚空也就是人造的，就是说就只有人才会想到这个虚空，对吧？就是说刚才我不是讲说现在狗也有好像可以说，但是我现在大概不敢虚空也不会思考这种问题，所以人他会觉得这一个虚空这个概念，对吧？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是神特别造的，我们有这个有渴望，对吧？有盼望这个好的事情可以一直下去，不好的事情可以赶快结束，对吧？我们也人也有良心，对吧？神把那个良心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也有自知之明，对吧？我们也常常都会知道我们自己的个限制，同时我们人也可以思考，对吧？也可以问问题，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够我们所问的问题，跟我们是能够回答的问题，然后能够就是说。就是说问题远远多于我们能够回答的，就是对，好，所以我们这些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没有答案的话，所以我们就说，作为人，作为这个神所特别造的这个动物，对吧？是就是说会自然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但是呢，我们相信神的人，就是说就知道答案，就是在三章十一，我们都很熟悉啊，就说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神心里。虽然我们不能渗透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洞，总是会去去希望能够去明白去满足，就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人。我认为这个是虚空的事，这个原因之一。但当然，神也给我们启示，自然启示和神经的启示。所以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相信？那感谢神，我们都愿意相信。那我们还有很多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就很难相信，对吧？所以我们要跟你们分享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信息或者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是看怎么样的一个。用我们所了解的学习的，然后从他们目前的这个情况出发，然后跟他们谈说信仰的事情、神的事情、这个虚空的事情等等。 好，那这是第一，刚才是第二个哈，第一个就是凡属于虚空，第二个讲到说从虚空的根源来认识神。我们当然已经认识神，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帮助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认识神。那第三个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在上次讲的，就是整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写的就是活一天落一天进本一天，就是说就是最后传道书的最后说这本书的总结就是要敬畏神，因为神比神为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就是每过一天，只要还活一天，我们就可以快乐一天，或者喜乐一天，然后尽本。那今天牧师也讲到有本分这个词，其实很常见一个词，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意义其实很值得这个思考。就说所以在十二章里讲到，就说不要等这个十一章的结尾和十二章开始，就不要等，不要再三的等。这个三个等什么？不要等到这个苦难来的时候，也不要等到老了衰老，或者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再来想到已经晚了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像那个牧师先生讲，就说你在这个有 depression 之前，你就要希望这样。所以就说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态度。那如何喜乐，对吧？这个我们的本分是什么？还有如何这个纪念你的主，这些也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认为喜乐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喜乐，对吧？我们的本分是什么？这个跟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我们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儿女等等。所以我们的本分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本分。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本分，我们就说，一方面我们要这种快乐或者喜乐的度过每一天，同时我们要尽到我们的本分。我想这个就应该是最简单的，至少，所以你们可以问一看，是不是最近一个礼拜来，我们又每天都很喜乐，是吧？每天是不是都尽到自己的本分？同时呢，也不要太多的忧虑，就是尽本分过分了，看到本分尽的过分了，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对，那我们这些经文就不去 go over 了哈。就说这是第三个功课，就是活一天落一天，尽本分一天。然后这里有个公式，怎么你是不是很快乐？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出来的哈，就说你拥有的东西，就是你已经实现的东西，跟你想象的东西再除一下，所以你的这个期望太多的话，就如果你不是那么快吧，就是了，OK，
这工作是你吧？
没有，这
工作是你吧？数学家。
所以我们这个，但是我们的信仰也很重要。我们如果信主跟不信主，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会决定我们快乐或者喜乐的这个定义，或者是追求的方式。所以，OK， 下面我们讲到这个智慧，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在日光之下，智慧或愚昧的这个结局都一样。知道好像看起来好像说那为什么要做智慧呢？因为有的时候做智慧可能做智慧的人或者做智慧的事可能会比较累一点，是吧？但是呢传道书里面也讲，我相信大家都也都知道，就是说虽然这两个都是虚空，但是智慧仍然好过愚昧。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就说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智慧的人和愚昧人的对比，我说我们相信我们都会做愿意做智慧的，虽然我们也是这个不小心做了愚昧人，是吧？所以我就不仔细去看了，就是比如说这里 这个智慧人的这个眼目光明，对吧？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智慧人会看重民生和民生，而不是看到利益，等等。所以我这个 post 就可以，你到时可以去查看，如果需要的话，在同时，这个时候这都是抄来的哈，就讲到这个传道书里面有讲到这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的话，就是看到就是说这是在传道书里面讲的，比如说智慧好过愚昧，大于愚昧，是吧？那么在这个第四章讲到没有出生的好过这个早死的。早死的还在好，我说的就是说，他这个背景的就是讲到，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被欺压的时候，欺压的这个没人去怜悯他们，是吧？就是说，那欺压的人和被欺压的人都是这样子。那么这种情况，就说他们存在的就认为这些人就是说还不如活着的。还不如已经死去的，因为知道他们不会被欺压，或者说看到欺压的人。然后，那么活着的人，就说早死的还不如没有生的，就说还是还没有出世的，是吧？所以有的很多观念很这个消极，但是他有他的背景。比如说刚才说第四个是两个人好过一个人，刚才我们是有讲的，在这一里面有讲的，就说两个人好过一个人。所以这些其实这些智慧。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不同的这个智慧的定义，是吧？在这里面的定义就是说同一个智慧，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合为，在这里面有讲，在这里面有讲，就是说这个是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个道理，也认同这个道理，是吧？那么这个智慧是所谓的属灵的智慧，还是说日光之上的智慧呢，还是属人的智慧？那么这个答案应该是说既是属神的也是属人的，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是有交集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只应用或者是看在一个日光之下，或者是这个那么也就是虚空，也是虚空的这种。所以所谓的智慧的定义的话，就是说是跟我们同样跟我们价值观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回来看。所以这里你们可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再去看，比如说这个活狗与死尸啊，更好，就是跟刚才是也有点相反，是吧？刚才是说活着还不是死了，对吧？但是这里说活狗与死尸是好，但不是说人是活着，而是说就是活着的比死了。所以这个在那个传道书里面好像看起来矛盾的，但是他在他那个段落里面，你看上下文，他是有这个情况讲的不一样。他就说，当我们因为人活着的时候，你总是有盼望，你还可以做决定，你还可以信主。那你在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是吧？也就是说，所以他是这个意思。OK。所以这个智慧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更好的定义，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我就是想这个到底智慧的定义是什么。那如果是从圣经来看的话，它是有三种智慧，一个就是神的智慧。那比如说在现在的经文里面没有明确说这就是智慧的定义或者是神的智慧的定义，但是他这样讲，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四节。他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里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基督就是神的智慧。那么第二个经文，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因为这里讲了几种不同的这个智慧。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14到17节，他说第15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就是所以我们这里头说属企业的智慧啊，属鬼魔的智慧，属地的智慧，这些智慧是什么？就是会引起我们心里面的苦毒、嫉妒、纷争那样的，就是从他的这个智慧的效果来定义。然后第十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和和平，这个温良柔顺等等。所以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就是说可以从他们所带出的结果就看出是从是属地的还是属神的。那但是我们常常也会说人的智慧，对吧？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定一下，就是说认识神的人的智慧。那么在这个诗篇里面111节这里一章的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等等，这个就是这个人的智慧，但是认识神的人，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那不认识神的人的智慧是哪种呢？就是也是在公理头前书的第一章20节，就是刚才第一段，他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在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啊？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所以这里就是讲世上的智慧或者人的智慧，但是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啊。所以这个智慧有的时候不同的人他讲的意思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我们也讲到，就是在世人看来，对不信神的人看来，他认为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这是一个愚拙的，但是呢在神看来这是神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的定义就是说它是就是说是因角度不一样，它这个智慧的意思不一样。那当然里面还有一般的智慧，就是包括不管是信不信主，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读书或者我们的经验而得来的这些智慧，就是一般人的智慧。那鬼魔鬼的智慧在那个雅各书里面也有讲的。那总之这个不是要再来研究这个，而是说当我们说智慧的时候，跟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所以我们那现在主要看说如何得到智慧。我们所以这里我当然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智慧的话，对于信神的人来讲，就是说就是愿意相信神的讲，我们就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试着去定一下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所谓的 insight 或者说应用知识的一种能力。虽然有的时候不同的这个定义完全一样，就说一个就是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一个是 knowledge， 就是 knowledge， 还有一个是谋略，就是 discretion， 就是一个分辨力，一个是洞察力。然后在大家常常引用这个箴言里面讲的智慧的，就是在8章讲的，他说在这一段我们会等一下看其中的2-3节经文，它就有包括什么是智慧啊，智慧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啊，智慧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然后智慧和宇宙的关系。之所以这里我这么提这里，是要把智慧和耶稣这个关系，就是说联系起来。因为刚才我们在这个柏林多前书讲到，说基督就是这个神的智慧，是吧？基督和神的智慧好像不是那么好像说马上就被联系起来。就说这里就讲到说，智慧和宇宙的关系就是什么？是创造，然后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创造是靠着他的话，对吧？来创造的。然后在我这里读一段话，这里说哥罗西书1:15-17，他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受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的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的，他的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然后大家也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得到，就是这里的道啊、就是神的话啊、也就是神的智慧，也就是耶稣，对吧？因为这个也是说，所以这个智慧，虽然我们常常讲到人的智慧等等等等，就是说，好像是跟耶稣好像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里当我们说神的智慧就是神的道啊、所以我当我们说怎么样得到智慧的时候。现在就看着就是等到耶稣，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哈，对吧？所以智慧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彰显，对吧 ？OK， 好，我们再最后来看，就是说怎么样得到这个总之这个我还不是很满意这个定义，因为可能有的这种循环了。总之就是说。这个从刚才这一点的第八章讲的智慧的时候，他就是说他的定义从这段经文来讲，他的对这个智慧的定义，一个就是敬畏神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讲到这个智慧就是神的法则啊，就是当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是有设计的，他是有规划的。就是而且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跟我们常常讲的道应该是就中文里面就这个同义词嘛。然后第三个定义就是要接受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道，耶稣就是智慧，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就说路加福音书讲到，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看了、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耶稣。所以这个所罗门智慧，他说当然是耶稣的智慧比所罗门智慧更有智慧啊。OK， 好，我就想我就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认识神，敬畏神就是智慧，接受耶稣就是接受神的智慧，就是。好，这段稍微长一点啊，我就想就说，因为整个那个可以说整个这本书是智慧书之一，就是讲这个智慧到底这个传道书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就是最终就是认识神。但是呢，我自己一直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愿意来认识神，或者现在就来认识神。所以传道书的信息是可以给，是对每个人，不管是信不信主或者是信主了之后，是不是就是说对信的很清楚，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都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神。好，我就现在就来很快把剩下的所谓的智慧来再勾勾一下，然后就可以有些讨论分享。下一个这个功课就是讲到我们在劳碌中要享乐，这是刚才第一个就讲的，我们要享乐。但是这里享乐呢，不一定是满足。神说我们应该就是说在劳碌中要享受我们的这个成果。但是呢这个话是对所有的读者，虽然就是他假设所有人都是信，就是说以色列人都是信主的，信神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虽然是我们有享受， 但是并不一定真正的满足。但是呢，我们这里的教导就是说，在这个成传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很多字，大概有八次吧，就是讲到说人莫弱，人莫强弱，此后再起在脑子中享福。然后这个特别是在第十章第五章有讲到，就是说虽然我们会享受会有这个有成果，对吧，有成功，也有钱财等等，但是我们不一定真的能够享受，或者享受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比如说这里就是说贪财的不能安睡，就是说或者说有的是一个人他有很多钱财，但是没有朋友给他分享，没有亲人给他分享的人。然后这个这里有一个结论，我觉得是还是可以很多提醒我们，就是说只有神所赐的份才带来满足，就是说神可能赐给我们很多，但是他跟人类有个份，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份就是一份，对吧，就是说你的往去吃那个 buffet 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就是能吃那么多，就是说对吧，就是一份，这个跟我们的本分也是有点关系的，就是对，就是那么一份。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说只要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份，有一份就够了，然后同时呢有一个享受。OK， 那这些呢，就是我这里当然也是抄来的哈，就是说就整本书里面讲的神就是所罗门，就是说在分享，就是说鼓励我们去，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劳碌当中要享受，就是说所以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亚当犯罪之后的话，这个劳苦汗流浃背之间才能糊口的一个安慰吧，对吧，就是说比如说他说第二节说这个要我知道世人莫强入，终身喜乐行善，鼓励我们喜乐的行善，在劳碌中享福，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说等等，说所以不管虽然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愿意信主，但是就算是神约所有人普世的恩典，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说喜乐行善。所以就是说那是个题外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要喜乐行善，就是以后也是好事，对吧，就是然后这些你们可以去读，有的是可以还是很鼓励的哈，这样那另外就是说你们看到就是说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可能他们在劳碌当中可能有这个成果不一样，对吧，那就说也看到很多无功无贫无义的事情。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日光之下来看的话，是好像是空虚，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之后从永生的角度，我们就看到神其实就说是公平的，是吧，他不会让就说我们在世上的不公平就永远不公平，他会在见他面的时候，他会把一切的能够就是说把一切都能够变得公正更公平，我们这样会后会再讲再分享。OK， 所以这个是刚才是那个第就是说第对吧第五个号，就是在劳碌中享乐。 OK， 那当然我们是讲我们的信仰可能会决定我们的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喜乐或者是快乐的这个定义。那我们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现在不同的情况，对吧？有的人可能很病重，年纪很大了，或者说很多麻烦的事情，对吧？怎么样一个喜乐呢，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喜乐是发自内心的，跟我们的情况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知道保罗他那个喜乐，就是他那个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他都那个喜乐，就是说他那个他知道怎么样出卑贱、出丰富，或者是饱足还是饥饿，他都有余或者是缺乏，他都可以。都可以吸收，因为他有得到这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就在这个格林斯讲，就说常常祈祷，读出的祷告，凡事谢恩。谢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管对多大多小的恩典，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谢恩的话，我们至少就有一半就喜好了吧，就在跟牧师讲的，一旦睡觉就忘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跟我们的态度确实有关系。好，那下面一个就是讲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很多看到很多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你看到一些人从小也刚一生下来，可能就有很多财产可以继承，对吧？也可以就是那个好的学区。就可能长得很漂亮，对吧？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就是说什么叫做可能就不同的人这个环境不一样，是吧？肤色可能也不一样，或者是这个等等，对吧？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为的不公不义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有的人就现在就处在一个战争的一个国家里面等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不是我们生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情况，而是说现在的情况，或者说将来的情况。比如现在有的人就可能很幸运，对吧？或者有的人就是神的很多作为我们也不明白，很困惑，对吧？比如说神不让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决定是好的，对吧？等等，就是说，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会让我们就是在思考说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按照神的那个这个教导，是能够活一天，能够落一天，能够而同时能够进到我们的本分，就是说。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在部分的时候都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很多比较偏激的人，对吧？或者是他们就可能会去杀人啊，或者怎么样，对吧？或者有人就会很沮丧啊等等。那我们感谢神，我们那个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是在掌权的人，他是也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可以依靠的，而且他也是眷顾敬畏他的，就是在他面前这谦卑的人。那对于不信神的人，我想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就是虽然说用一些世俗的方法，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认识这个真正掌管这个一切的神因此我们就可以信靠他，我们就仍然可以有喜乐，就是所以这里几些经文你们都还记得啊，就是比如说他就说第三段说，恶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期的年日，然而我真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禄。那这里当然终究不一定是说在这个有生之年来的时候， 所以神在就是说在一定会让敬畏他的人能够有享受永远的永生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说信主的一个盼望，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能够活上去，我以前当中都活下去对吧，这个是活上去往上活是吧，是吧，所以这次感觉什么的这个这个运气啊。OK， 那最后对，最后倒数第二个就讲到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神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做事的结果，比如说我们跟一个家人传福音，我们不知道他信不信，甚至有的人会甚至说这个家人或者是这个亚美亚他们那里也没被神拣选是吧，所以你不知道他就是我们做事的这个果效到底是神在这个在神的旨意当中还是有没有效果所以这个生我们在生活中会面临很多未知数。我们前段时间有讲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说，你结果是不知道的，可能是这样，是那样，就是这个跟那个买那个lottery 不一样，对吧？那个就是买这股票不一样，就是这个就算也是这个就是说在做一个事情，做一个决定，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比如说你现在去选了一个专业，你不知道到毕业的时候是很好找工作的。我们而且看到也是你可能当时认为是很好的决定，但是后来却不一定。那同样我们在一开始这本书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如果是有很多甚至有很多这个产业对吧，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将来继承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吧，就是包括什么小孩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是智慧人还是一个愚昧人，更不用说可能是成功了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不定的一个情况，那更不用说我们是这个死亡什么时候会神会让我们去见他不知道，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就是说投资我们的时间投资我们的这个精力等等，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在这里传达出有很好的这个智慧，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尽力而做，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那么就有两种态度，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就该做就做，而不是在那里观望。另外一个就是满汉的话，就是我们就干脆不做了，反正就好像说做了之后也可能没有这个没有好的这个结果，就是所以不管是在传道书里面还是在新约里面，都有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们该做的，就是真的就是同样就尽到我们的本分。比如说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里讲的时候。为要传道，无论你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应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是见人。然后在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说，所以就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把结果交给神。好，对，这里是讲的一些不可知的情况，所以你可以再去看。好，最后我们看，把这个我们所这个学的这个传道书跟耶稣基督联系起来的时候，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也是参考别人嘛，所以我就很快看一下哈，就说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就说，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讲到虚空的虚空对吧，凡事都是虚空。那如果是在亚当里面的话，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就是还是一个要么是不认识神，要么就是在认识神但是并没有这个活出 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本分。那么就是说在亚当里面就是讲了一切受造之物是吧，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劳苦叹息，是妄图里败坏的瑕疵。那在基督里面的话，这个答案就是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享这个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就不仔细每一个去看了，就是说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就是在每一个方面，就是说耶稣都是最终的一个答案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说智慧的尽头，我们刚才讲了，花了一点时间说，那么说在传道书里面讲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些事，我说要的智慧却远离我，我们都希望得到智慧，但是呢，智慧却远离我，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悟性有限，但是在基督里面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圣经能使你因着因信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感谢神，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读所罗门的那个传道书，而且有新约，有耶稣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OK， 我们再解释一下，然后就最后还有另外一页啊。这个总的来说就是最后就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说请我还是讲得太长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分享的。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分享一下，就说你学到哪些最重要的功课，可能一两个是吧，你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还认为凡事虚空，你没有看到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如何活出这种神秘人的满足的人生，如何传道书这本书如何帮助你的亲友分享福音。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还有十来分钟看看你们有说对这些问题或者你们自己想分享的关于这本书。我来给大家提个建议哈，就说你们回家以后或者现在可以想，就说想一件事情，你今天到底今天以前没想过的，但是呢你知道可以做，或者说你以前就想到该做的，比如说可能给你们道歉，或者是帮助某一个人，或者等任何事情，但是你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要做的，但是你现在可以想想。就是然后你就给你个挑战，我今天要做一下这个事情，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试一下。如果你每天都这样想的话，你就可能会做很多你可能是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或者懒得去做的，或者有些障碍的事情呀。
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我跟我妈妈就是我的母亲，是我觉得她自己的怎么说呢需要练看一下传道书吧因为虽然说她这个跟自己亲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是我妈妈跟我外婆的关系很不好。因为我妈妈是长女，就是家里最大，然后外婆就比较重男轻女，然后在我的那个家乡那里，然后特别喜欢，特别特别爱我的舅舅，所以我的妈妈呢就 就觉得很委屈，就是活了这么大半辈子，为什么都得不到你的肯定？所以，我妈妈人生，我觉得她人生的意义，可能就是她就是得到我的外婆或者是我的外公那个认同，所以这个就是她人生的目标。但是，可能这也是虚的，她得到了之后就，我不知道，可能也得不到，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怎么说呢？那个得不到都是觉得很好，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自己不同的追求啊，所以，
谢谢你的分享。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怎么样解决这个这种朋友这样的建议给他？你外婆信不？
我外婆全家都不是基督徒，
啊
只有我一个，感谢主。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在教会里学到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当成神一样敬拜的话，你把这个关系，你把人的认同当成神一样来敬拜的话，它是很被动嘛，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就是人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吹毛求疵。哎呀，怎么这个都是转到一些消极的那种角度，无论说什么都是让，但是人是不可能都不想得罪你啊，所以就不敢跟你讲话。但是他就会解读成，他怎么不跟我讲话？他是不关心我，就怎么样都会解读是一种消极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拜假神的人很可怜的，就是很被动的，就是，哎，我想得到那个东西，但是为什么？就是哎，我觉得有耶稣的话，有传道，知道有这个意思，就是，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有这个，我也说不清楚，我口才不是很好。就是我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知道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容神一人的话，你就把自己的资源投资在容神一人，这个可以存到永远，即使是利息0.001也是无穷大，因为是时间是永远，所以它的那个回报率很高，所以我就觉得，真奇怪，我想打个，
谢谢你的分享，确实就是很那个，非常值得你外婆的话就是，可以同样就是也许可以提醒她，从你妈妈的角度是吧，能不能可以的话再想想是吧，那你外妈妈的话就是说就不要就是和你说就不要期望什么，如果说就是把这个能够相信主对吧，就是知道神的这个接纳是。不条件的，而且是更重要的，不是更永远的这种，就是也许可以试着，然后为他们两个人都祷告。对啊，你妈妈，你外婆也是一个姐，也是女的嘛，是吧？为什么女人要不让女人呢，是吧？
本是同根，谁都认识。
我觉得其实吧，就不是说妈妈和外婆的一个矛盾，这个是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矛盾。妈妈可能就是说再考虑一下，不是说是这个，因为外婆这样，外婆是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她呢就是很重男轻女的，她不是说是对妈妈不好的，就是有一个我最近看了一个，就关于中国女性裹脚哈，那个裹脚是很痛很痛的。这个妈妈是被裹完脚，她自己亲身体验这个骨头的这种痛，然后呢，她最积极给她女儿裹脚，为什么呢？她是给女儿向往着让女儿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你就是从这个妈妈受这么多苦，还要让女儿这样的话，就觉得这个妈妈太狠心了。但是我就觉得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不是说是个人的一个现象。要是把他弄着让妈妈和外婆这个关系这么 不和的话，也不是说是因为外婆真的就这么对我不好，这我真的理解。
那你的妈妈，她从如果从小就是渴望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母爱的时候，那个伤害，我想在这个一生之中真的是蛮大蛮影响很深的，所以我就不觉得可能会很快的消除，即便是知道了那个传道书的道理，他那种渴求是真实的，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渴望得到外婆的肯定承认。所以如果有人能够真的是能够肯定，能够把他的心结打开啊，真的是要最好的就是为他祷告，为他接书介绍给他，和这个从上帝这里得到肯定承认以后，可能会慢慢慢慢的好回来。
可以，谢谢
志豪。你讲到说你妈妈跟你外婆的关系，我稍微可以理解一下啊，因为情形有点像。我妈妈也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她也是长女，结果是一切的事情她都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所以心里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很多不满。但是刚刚那个是张黎吧，讲到说那个小孩子需要被父母的关爱没有得到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伤害哈，就是说心理伤害。所以说当时我就想到以赛亚书上也说，那神也都知道我们人是各种毛病都会有的，不管是自私的罪性或是社会这种歪曲的传统价值观等等，就是神说就是就算你的母亲遗忘你，但是神不会忘记我们。我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有机会你可以跟你妈妈分享，让她知道我们得到真的是完全的爱，只有真正的肯定接纳，是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人身上，我们是要是从神城那里，真的是我们永远的福分跟满足。然后话说到我妈妈，她没有怎么讲，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从小长大就听到了他对我们自己的外婆，就是我的外婆有很多埋怨，不让他读书等等呀，因为就是一些重男轻女的观念啊，让他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人性也还是有善的一面。后来我外公很早就去世，我妈妈怎么讲，我外婆这个守寡以后，她大部分的时间几十年都是住跟我们家一起住，我妈妈还是很尽心尽力的照顾她，尽本分吧，哈，就是尽管是别人对你可能，不够，怎么讲，怎么讲，别人亏欠你，但是你不亏欠别人，你还是照着这个我们的这种孝道来做。然后特别是我外婆中风以后，她照顾她十几年，就是那是非，就是说整个卧不能行动，洗澡啊、喂饭啊，什么都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还是神是还是。在查看，就是说我们就做我们当做的啊。虽然我妈妈还没有信主，但是她还是有她的良善，就叫做我在她身上看到，就是说你要怎么讲，以爱报恶。虽然我不能这样形容我外婆是恶，但是她的确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很多你在做父母上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父母，有对孩子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就是说，那我觉得还是要以善上上善胜恶，这些这个是圣经里的原则哈，就是呀，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时候到了必要收成呀，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好，谢谢，很好这个意思，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讲到说你要想一想吧，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其实这个是有兴趣做一点事情，哪怕自己平时比较不大也愿意做，或者没有想到做的事情可以试试看，然后我觉得是一条道。
我觉得还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有机会 就是多跟我们周围所关心的人分享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的是让他们听到，信道是由听到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让神，有时候我们的话语很有限啊，而且很多人会，他对我们有成见，我们不管说什么，他们可能都不会把他当回事。但是神，我们就是以祷告的心来分享神的话语。我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是一刀两刃的剑，大有能力能够刺破这个破。口开人的内心的很多东西、
好，谢谢。没有别的分享的。
我觉得那个长女啊，就如果真的是本来那个中国父母第一就不善于表达爱，第二长子长女本来就承受的压力蛮大的。都是要求你照顾下面小的，多对你的要求，对你表达爱，就本来就重，再加上这个重父轻母，然后我觉得真的蛮同情的啊。
嗯，
是，真是。让妈妈出来。相信神。
我也是很厌倦，非常讨厌古代的那种分属的习惯。我虽然没有受到那种重男轻女，但是他的爷爷奶奶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就是他爸爸其实也就一个儿子。我的想法是有我生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我觉得两个都是只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一样的，都应该是都很疼才对。可是他的爷爷奶奶只是非常疼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在上班，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们在家里照顾，然后珍珠奶茶小孩子都喜欢吃，然后他奶奶就是我买了之后就会多尝一两个起来，就是等他们都喝完了再给他弟弟吃这样子。
哇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家又不是没有钱。然后你吃完了再跟我说，我随时买一下就是。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的思想的观念一直存在那种很古代的那种。对，就是。他去读大学什么也不会说打电话问候啊什么，我觉得太重男轻女，有时候我觉得很为我女儿有时候抱怨，所以有时候我会故意的在他们两个面前就是很疼他。
小人
对冲击。所以有一天我就是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下班回家还在聊天。然后我儿子说，现在妈妈不在家，我就是最大。他知道说爷爷奶奶很疼嘛，然后爷爷奶奶白天都在家，所以他就小孩子的思维就是，我认为以前那种古代想法真的要取消，不可以这样子。
嗯。好，确实感谢神，我们认识神，我有很多事情，如果我们祷告，然后就去做，我想就是神会做工的，是吧？所以我们也祷告，希望下次那个听到有些变化，就是说没有变化，我们也继续祷告。好 ，OK， 对啊 ，OK， 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就就愿意。你们有要具体讨论可以提讨论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整个基督的学习，我们特别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来学习讨论分享特别感谢你带领我给我很多鼓励就是你保守我们的每一位，让我们都能够 在他们所学习的能够跟他们周围的人分享，特别是为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有挣扎，有苦痛，或者是有苦读的，等等，都求主你的怜悯，求主你的帮助，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把你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所赐给我们的，能够分享出去，相信你会接受你的恩典，让每一个你所爱的人都能够有得到福音的好处，能够在他们身上有看到你的工作，让他们愿意来归向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